好，我们来今天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这是第十五讲。我们在前几次呢就开始看保罗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祷告啊。我觉得一直都还没有就说是就说从这里 move on。我们一开始看到这里的时候提到说，对这保罗的这个祷告来讲，我们可以说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已经有所领受，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谓信从主耶稣，就是在基督，对基督的信心，或者在基督里头的信心，对吧？然后亲爱众圣徒，这个是在他们外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生命状态。然后他底下为他们祷告的，自然就是说希望他们在现在的这个属灵光景继续能够往前迈进。那怎么样往前迈进？我们前面稍微提到过，这是一个就是内心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内心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来讲，活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用你的心来运作的。所以旧约圣经里头讲到，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我们今天外在的生命怎么样，真的取决我们内心的状态。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想讲到我们跟神有一个更亲近的关系，或者在属灵上能够更往前迈进的话，这也是在讲到这个 heart， 讲到我们的心啊。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必须来学习怎么样就是走这条心路，或者怎么样用自己的心来跟神来建立这个关系。当我们来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我们用我们的心来领受，头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这个道理在哪里，但最终来讲必须你的内心来领受这个。然后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大家看到注意内心的价值观，这是前面几次讲的，这次我就不讲。后来呢，我们就特别关注这个盼望或者指望这件事情啊，英文叫做 hope。这个呢，我们上次我分了五点讲这个呢，这次呢，我要把这五点当中的，就是再加深一点，还是这五点。我们上次在五点当中第一点提到说，一般人的盼望、希望、指望是什么？我们现在都知道说，就算我们不需要去看这个别人的定义，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充满盼望，或者是人生活着有盼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又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或许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内心里头可以充满盼望，你回头来去想一想，那个时候如果你内心充满盼望，就算后面的恐怕慢慢这个盼望失去了，但是当时你回想那个光景，你如果充满盼望，你一定是过得非常积极的一段时光，不管当下的那个环境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内心充满盼望，那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光景。所以呢，盼望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说，神并不希望我们，他给我们的盼望跟我们就是一般人的这个盼望是不一样的。一般人的盼望呢，是看你的生活的这个，就是人生的发展，或者是生活，或者自己在某方面的一些发展，对吧？如果那个发展呢，是你所喜欢的，就像这个财主讲的这个比喻，对吧？田产丰盛，然后都没有地方来放，他就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呢，神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神并不要我们有一般的这个盼望。所以今天啊，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是处于一种没有盼望的状态，甚至你都听了福音有一种没有盼望的状态，如果你知道除去的这个盼望啊，是你那个天然的盼望，那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天然的盼望啊，注定要失败的。神要给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个盼望，所以你千万不要回想说，当时曾经处在一个某个积极的状态里，你希望上帝能够带领你重新回到那个状态。上帝要给你的不是你当时你天然有的那一个。所以如果有一天啊，把你天然的盼望都打破了，甚至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在某方面的这个比你更有盼望的话，你先不要失望， 因为在那个时候，圣经里头神要给我们的另外一种盼望，所谓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大家注意到，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神能不能让亚伯拉罕在那之前就能够生孩子？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神能够做到这一点，但神要他所经历的啊，是在他天然人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天然人以外的东西，所以有一天呢，如果你发现你走到这个无可指望的时候啊，无可指望的时候，其实你看没有，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有一种跟以前不一样的盼望，从神这里来的盼望，应从信心而来的。所以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啊，属灵的盼望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以信心为根基的。而我们所说的这个信心啊，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信心。你会发现在每一件事情啊，天人似乎也有这么一个大概的观念。比如说你今天有盼望，是你相信你所盼望的事情会成就吧，对吧？你如果不相信它会成就，你能够有盼望吗？你没有盼望。但是天人的信心是不是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你里面所领受的这个基督的这一个生命，你内心里头那个信仰是照着基督来思想的，不是吧？而这个是我们过去花很长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就有个定，上次给了一个定义啊，这次可能还要再把这个继续来讲。属灵的盼望上次给了一个描述吧，也不是说定义，描述与里面成型的基督对应的属灵生命状态，与里面成型的基督对应的属灵生命状态，这个是一个盼望，这是神要我们盼望。这次我还要再讲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文。然后这一个呢，自然是建立在你里面成型的基督。我们前面已经讲，怎么样让基督可以成型在我们里面，自然是领受神的话嘛，改变你内心的那个信仰。当你内心里头啊，你内心里头有一部分信仰，你是根据基督的。你真的是根据基督想问题的，内心里头你相信的是根据基督。比如说我们过去讲到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领受神是好神。你怎么知道神是好神？从你的经历里头能够验证出神是好神吗？恐怕你经历不能够很好的验证，因为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从这世界上其他人的身上能够验证吗？也不能够验证。你是不是在领受神的话，是恩典的福音来告诉你，原来神他之所以差基督来，当然就算你有些东西还没有领受，说把他的我们以前知道把永生赐给我们，那他一切的恩典他所给基督的，就是通过基督要给我们的，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把这罪算在基督身上，当时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然后把他的那个义，完全的义白白给我们。当你能够听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相信神是好神。所以这个就是你内心里头根据基督开始想问题了。那在这方面呢，你就会发现你就不再担心了，就有这个笃定与安息。而且呢，随着你在这里头啊，根据就是你的内心信仰被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信仰会带出莫大的能力来。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就有人经历过，你去听的过程当中，当你内心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改变了。就算别人没有给你祷告，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有些见证，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听讲到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那这一个什么，这就是里面你所领受的是这一部分，但是你所领受这个话啊，有基督的信心在里头，基督的信心在你的身上不知不觉地做这个改变的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讲，剩下来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剩下的一件事情就是来领受了。在这里啊，我就想到说，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所看到的一些异象啊，一个异象是愿意三年前看到的，我今天又去回去听了一下，还有一个意象是刘璐最近看到的，我发现都是在描写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我们讲这个信心的时候啊，我可以说过去 10年左右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信心的事情，一直在寻求什么叫做圣经里头的信心。所以这一个简单的所谓的公式，以前是就这么简单，但以前是写不出来的，你以前不明白的，你以前想问题想到信心的时候，你也不是这么想问题的。对我来讲花了10年左右。那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3年前愿意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说看到一个应该是一个像池塘或者水池一样的，里头呢水很清，然后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鱼在里头，但是这些鱼呢就在那里头，就是好像是随便在游，然后也没有一个什么方向。后来呢有又出来一条鱼，那条鱼是红色的，应该是头顶是带着白色那样一个，他就把那些鱼就带领了就那一群鱼，然后就形成一个就像一个队一样，梯队一样的，然后就进入到水深之处。然后进入到水深之处之后然后呢他进的越进到里面然后他们就会带来这种水流啊，非常大的一个能力，带来就是水流。但是因为水很深呢，表面上你可能看不到太大的那种，比如说是动静，但是那些鱼身上有这个，就是鱼鳞上应该有金色的那样子的鱼鳞，所以呢水面上就有这种金光或者金粉，而且呢。它一旦那个水流到哪里，那个岸边的那个花哦，就一到这里，岸边的花就开始开了。当时呢，当然大概的意思呢，我们那个时候我看也基本上清楚，就是这些鱼呢就是启示哦，就是各种各样的启示。但是呢，他们都各自在这内心里头，在这好像游泳一样的，缺乏这样一个带领的。后来呢，需要这么一个，但当时不是太清楚啊，那个带领的是什么。我现在就知道那个带领的就是盼望，那个带领的就是这个盼望啊。然后呢其他的呢，只有这个在这个盼望之下，他才能把你所领受的那些领受的那些启示能够有一个方向。然后那刘璐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呢？刘璐所看到的意象也是跟鱼有关系啊，就是说是说我好像站在一个像一个水塘，其实水池，但后来又看到这个实际上是连在生命河那里的，总之来讲，在那拿着鱼竿在钓鱼，后来呢有一条鱼就自己蹭蹭蹭就顺着那个就爬上来了，然后后来呢我又去拿网鱼，拿了个网就网出各种各样的鱼，然后呢。就我还在那可能挑，有些就是有些要有些不要这样子的，然后到后来呢有一条非常大的鱼跳了出来，那个鱼就大到一个地步，把那个池子都挤满啊，然后我就把那鱼抱着，然后后来呢又有一条小鱼是金色的啊，金色的那个小鱼呢它嘴里可以吐泡泡啊，吐出来的泡泡就是珍珠啊，然后呢后来那个珍珠我拿来干什么呢？跟珍珠拿来说是去做路灯，而且在他所看到的意象里头，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在那个都有那样一个意象，就是说是看着山像一个，就是你看应许之地吧，你可能在一个山比较山坡上，然后呢往下走呢。就要下去，然后再往上走，然后是有棵树嘛，对吧？我钓鱼就是在那树底下，然后其中的有些弟兄姐妹，虽然不是在同一个普话里头，就是同时出现，但是也讲到其他弟兄姐妹，比如说在这个山坡上怎么样，愿意迎着在那个树上搭了个树屋之类的，对吧？也是。还有谁？家硕有好多次看到说他在那里看呀、什么之类的。总之来讲，我就明白啊，就那个珍珠是什么意思了。就是那个呢，一开始呢，当然你就我不知道最开始的你所领受的这个，对我来讲启示可能是灵魂体的启示啊，这是最早最早的灵魂体的启示呢，就是想要追求信心啊这些方面的。但后来呢，一段时间你也没有专门想要这样，发现追求信心是很困难的，就。 普遍的去来寻求，得到各种启示。后面最大的这个呢，最大的呢，如果我现在回头想，应该是这新人吧。就这个是我们，我觉得我们所讲的这个启示里头最核心、最大的这个，怎么样在基督里头已经成为新人。但过后呢，这个小的鱼是什么？这小的鱼啊，这个就是盼望。盼望呢，然后他就是这个可能我等会儿再讲，就是这盼望的，这个需要等会儿再讲吧，等会儿再讲。但那个盼望就成为路灯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这条道路啊，所以这个是属灵的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认识。那我上次也提到说，我们其实一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也有过这样子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像罗马书第五章描述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觉得我们听福音当时处于最积极的状态啊，确实是可以用这句话来描述，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为在当时呢，对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讲，就说是你跟神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但是你想要能够经历圣经里所描述的这样子的生命状态，想跟神有这样子一个关系，你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也有人可能，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去参加各种特会，希望在特会里有所领受。我也去参加过不少特会，然后也看很多的属灵书籍，但是去了看了，你最终来讲还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道路。你比如说当有的啊讲的怎么样禁食祷告，你可能也去操练过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听江秀琴牧师所讲的内在生活，他就讲的禁食祷告啊，然后每周禁食一天嘛，对吧？这他们甚至说每周禁食一天，一个月禁就前三天要禁食，这加起来我告诉你啊，这也是就是一周要一个月要少吃一周的饭。然后当时也去尝试过一段时间，但是大多数一些尝试你都会发现啊，最后带来的是很大的一个挫折感，因为呢并没有好像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突破。直到我们对能够听到这样子的福音，然后呢福音开始给你内心里带来这个希望，带来这个盼望，然后你就觉得哇，原来真的一条道路，你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会进入你所盼望的那个跟神那样子的关系。所以多少有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接下来的经历就跟圣经里描述的完全不一样。他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短短的这几句话啊，相信大家都看懂，而且我们过去也讲过，这里头所描述的意思我们基本明白，但为什么呢？我们的经历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的经历不是这样子，这说明你一定没有真正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是你大概明白，但是在里头关键的地方出了错误，是不是？否则你的经历就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前面如果能够这样子，上次我已经提到了，我们当时的这种欢欢喜喜盼望进了神的荣耀，我们缺少这个信心的在后面的一个扶持，我们当时一下点燃了这个盼望的火花啊，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里面已经有个成型的基督呢？没有。所以后面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建立这个信心啊，建立这个信心。但是呢既然这一次我觉得神把这个盼望这个启示来开启了啊，我觉得说是神看我们在这里头啊可以往前来迈进了。所以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现在可以说，澳门你里头没有，就是没有一个成型的基督啊。这个当然是一个， 或者缺乏启示啊，或者不属灵等等，这都是太就是说太 general 的、太笼统的一个说法。再具体一点，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来想一想啊。我把这个呢描写成我们当下的光景。你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当下的光景，对吧？这个当下的光景可以描述你的你的这个就说是生活的状态，可以描述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跟神的关系等等等等，描述我们一个当下的状态。这个当下的状态呢，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很平淡的一个生活，很平淡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人呢，我们活在时间里头，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来讲，我们的纵坐标啊，当作人事物的状况，所以这是当下的光景，人事物的状况，这是时间。我们人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情啊？或者本能的就会做什么事情啊？本能的就是你跟过去来相比，是不是啊？如果在过去你跟过去的相比的话啊，你现在的当下的光景更好，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自然呢，我们人非常本能的会做一个这样子的对未来的一个推测。如果对未来的推测发现这将来希望的光景啊，这是你所希望的，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将来会这样子，这是你所希望的光景的话，那我们就叫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有盼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盼望是这么产生的。有没有人例外啊？就有没有人例外？有的人你过去的和就是还不错，现在越来越差，然后你会充满盼望。我们有见过这样的人吗？如果有见过这样的人，我们会觉得这脑子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人产生盼望一定是用这个方式。讲到这里，大家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们的盼望，这叫做什么？我们这个用来让我们的内心得盼望的这种，就是这种对于这种盼望法叫什么？叫凭眼见，是不是啊？这是叫凭眼见吧？所以大家开始认识到，我们人啊，本能的用来让你的内心产生盼望的方法叫做凭眼见。我最近啊，在讲这段时间所讲的，我可以说我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神现在才教给我的，所以我现在所说的这个大概也就两周左右，在那之前也都是这附近。我在这里头认识到一点什么事情啊？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啊，我们长这么大，我们的内心啊，各种各样子的，我们就是说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有盼望也好，灰心也好，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天然大家每个人都如此，都习以为常的东西啊，全都是错误的。今天要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啊，也是要重新开始，所以意味着什么？神要来教我们内心啊，怎么样来就是从头学习。我们以前的内心，你都每天你都在用你的心，就算我们所谓用脑的人，你其实还是会活出来就是你内心的状态，但是那些东西你会发现全是错的。今天神要让我们有一种新的看法，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就是我们天然人产生盼望的方式。但是呢，现实往往不如意，有的时候呢，你希望会这样子，你觉得有可能这样子，结果带来的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朝下了。这样事情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我想每个人都碰到过 N 次，对不对？碰到个 N 次，如果碰到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的内心会怎么样？我们内心呢，自然就像圣经里头所说的，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 Hope deferred makes the heart sick， 内心会受伤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同的人啊，就会有不同的做法。像我呢，我通常不会这样子去 不会这样子去外推，或者至少不因为这个外推就心里提前高兴。你知道有的人啊，就说你看着事情发展，然后这个时候就让自己内心充满盼望了，充满盼望之后如果没有发生怎么样，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对我来讲就是属于非常谨慎的人。为什么我就不会这么去提前高兴呢？我现在回头想啊，在我的心态里头，其实这个事情啊，如果要发生它还是会发生的。我就是今天没有提前的处于这种状态，它如果真发生还是要发生的。但如果它不发生呢，我就不会让我的心受伤。这就是属于内心比较谨慎的人。如果你大家仔细想想啊，你是属于那种谨小慎微，不轻易把你的这个不轻易把你的那个盼望拿起来啊 ，put your hope up， 你不轻易这么做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还有一些人呢，如果看着事情发展，哇，就很兴奋，很那个什么。那这种人呢，其实你也有个好处，为什么？你提前就可以享受这个，而且这个是享受内心的一个状态。等着那个事情真的发生了，说不定内心还没有那个那么开心。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对吧？但是你提前出于这种有希望、有盼望，然后那种哎呀，活着很有劲儿、很有盼头的那种，那个内心是很真的是很高兴、很舒适的。所以对有的人呢，就算流过很多次眼泪，也是尽可能这样子。但是不管你是属于谨小慎微的人，从来就不把你的希望这样子举起来，还是有的人让你把希望常常很轻易的举起来，过后一次又一次受伤。总之的结果啊，我想大多数人啊，等到你中年的时候啊，让你要活出一个充满盼望的人生啊，是很难的。因为今天啊，就是不谨小慎微的人，当然你提前就让你的希望的火就灭了，你就过着一个我该怎么就怎么样过，然后到时候如果那个好的事情发生自然好了，但是如果没有发生呢，我也不会太难过，这样子内心就变成平淡如水。但还有一些人呢，到了一定岁数，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你如果去找这个趋势啊，很难找了。你年轻的时候，因为不断的要上学，要干什么，一步一步，这个趋势啊，是很容易找到这样的趋势的。当你进入到比较一个平稳的状态，你发现你的生活啊，每天都差不多。这个时候，让你去找原因，让你去充满盼望，就算你想这样，也很难找到盼望，对吧？所以这就是问题，大家就意识到，这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叫做天然的盼望。那怎么样避免这样子失败呢？在这里头啊，神给了一个非常英文叫做 counterintuitive 的一个想法。这个是我现在才明白。一两周前，我已经明白前面的那个了。我已经明白刚才的那个图画了。那个图画其实大家多少都在用，只不过没有清晰的这么去就把它像画幅图这样画出来。但是呢，我当时有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看圣经啊，我在做这个 word study， 我就把 hope 这个名词动词希腊文都在新约圣经里找了一遍，没多少了。你一看，确实要比起信心来讲要少，不知道少多少，所以很快你就看完了。但看完了以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神让我所盼望的东西啊，我过去从来没把它当作盼望。比如说在这段经文，彼得前书，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要给我们一个活的盼望， a living hope。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盼望是什么呢？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把这个叫做一个 counterintuitive， 就是违反你的直觉的。你刚才想想，我们刚才的直觉，那是我们的直觉。我们要盼望的东西一定要是第一个我看中，第二个很有可能得着。如果你看中得不着，那叫妄想，对吧？但是如果你看中有希望得着，这叫盼望。 这要有希望，是吧？所以呢，一定是盼望地上的东西，一定是盼望在这地上可以得着的东西吧。但是他让你盼望的东西什么？天上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当时看了以后，马上就得出一个这个问题来。如果这一辈子你都得不着，神让你去盼望一个这辈子都得不着的东西，这岂不是必然会进入到刚才的这句话吗？那个箴言13章12节，盼望的迟延未得，使人心忧。这是神的话告诉你的，你所盼望的这辈子都得不着，你的 heart 会不会 sick？ 这就为什么我过去从来不盼望那个，我从来不会去盼望在天上的东西，因为那个嘛，将来的事情，这辈子已经你已经知道得不着了嘛。但是他让我们的盼望，确实要来盼望这个，这是非常非常 counterintuitive 的啊。这就是我说的这一次的这个盼望方面的启示，你看没有？你明白你我们自己的那个天然的盼望不行，但是神所说的好像不 make sense。你再看一段经文啊，讲得更清楚。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所谓因那叫他如此的这一句，你去看英文 subject them in hope， 这个中文可能把这个 hope 放在后面了啊。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你看没有，他在等候什么？然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所盼望不见得就必忍耐等候。如果你以前你想一想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你仔细想一想你怎么理解。我当然可以说，哦，好，这 make sense， 我现在已经有的我不会去盼望它，但是我盼望那所不见的自然是接下来要得着的吧，而且是在这一辈子要得着的吧。所以我们以前一定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你看他这句话说什么，等候的是什么东西啊？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请问身体得赎是什么时候？身体得赎是我们是主耶稣再来，或者对于有的人，如果不是得，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呢能不能叫做身体得赎。我们是在得胜的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吧？身体得赎。所以你看没有，他所讲的盼望是你今天得不着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在座的有几个你每天让你盼望的是这个？我敢说没有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读一些基督徒的见证，我们会发现，哦，有的人活在就是将来被提啊或者什么的盼望当中，我们这去理解觉得这个好像不够实际嘛，对吧？你不能说这辈子我活着好像只是为那个时候，那这辈子干什么呢？对吧？好像就感觉这辈子就没盼望了，对吧？我们以前的理解就会有这种状态。就算我们对于信心有所认识，对福音有所认识，我们说句实话，我们的盼望是说，在我这一生当中，能够尝到这种跟神有这样子好的关系，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得胜那样子一种状态，是不是啊？就如果让你能够引起盼望，你一定是这个，对吧？但这不是圣经里所教的，是不是？刚才那种盼望就是错的，倒不是错的。但是圣经有，大家知道保罗讲过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啊，如果靠着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counterintuitive， 跟你的直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到底答案在什么地方？我说两周前我读这经文的时候，我读到这里我就没有答案了。如果要那个时候我讲，就不能讲了。但这次神就告诉我， 但不是这两天，就是前几天，我觉得这个就清楚了。这是另外一种厚朴啊，属灵的排行榜，我还是用这个坐标。这里有个人事物状况时间，我换了一个颜色，它让我们所看到的啊，所谓与里面成型的基督对应的属灵生命状态，谁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了？就是复活的基督吧，就是复活的基督。他所说的你的盼望是这个，今天坐在神右边的基督。所以圣经里头说这么一个，他如何，你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让你所看的是这个，如果只讲到这里，大家会觉得自然我们应该是去看这个了，对吧？但我在这里头的这个点是什么？你我从来没有把那一个当做你自己的一个盼望。你所盼望的是你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如果能够进入到比较得胜的光景，你就比较满意了。但那个方法行不通的。他让你看这个，他让你看这个，就意思说啊，你内心里头能不能够接受今天活在基督里头的这个，让这个成为你的盼望。你会发现啊，让这个成为你的盼望，一方面你会又好像本能的觉着应该就是这样子，但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你作为一个人，你要去盼望呢，你如果去盼望这么一个，你又觉得好像有点空，是不是啊？盼望有点空，那他这意思是什么？我把这个来画出来。我们不是讲我们灵里有个基督吗？我们过去所讲这个启示，就是我们的里面的基督的灵，他所分享给我们的是基督的生命。这个在我里面，在你里面，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当你对这个灵魂体的启示有所领受，当你对新人的启示有所领受的时候，你其实相信的是什么？这个吧，灵里基督的生命。我们以前以为啊，我如果相信这个就够了，就是相信这个就够了。我说相信这个叫做信心。那什么叫盼望？就是外面的，在神右边的这个基督，这个是与里面成型的基督对应的属灵生命状态。那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一致的，对吧？灵里的基督与神右边的基督，这个基督是彰显出来的哦。我们想一想，在神右边所做的基督，这是属灵的还是属物质的？这是个属灵的，在物质也彰显出来了，物质和灵是合一的，对吧？那在我们灵里的基督是哪一个？是在灵里吧？那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所盼望的呢，其实就是这个，在中间的这一个。你看没？这是什么样盼望的方式啊？前面，如果我们在这里要对比一下啊，前面呢是通过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extrapolate 对吧，外推法。我们人对于盼望只能用这个方法，神给的什么这叫内插法 interpolate， 就是说两个点已经固定了，你在中间前进。所以在这里头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叫做什么没有任何出错的可能性的。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你在这里边啊，你要想有盼望，只能保证一件，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你啊，你一辈子所有你所看重的事情都按你所希望的发生，对吧？否则嘛，只要往下，你的内心就受伤，而时不时就会这样子。所以今天呢，你内心就很难充满的盼望。但在这里头呢，你一开始花很长的时间要说服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你灵里有基督的生命。但是只是说服这个，这叫做信，是你要讲信望爱。但前面这个是最难来说服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外界还没有什么彰显呢，或者外界只有很有限的彰显，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相信这个啊，真的就要让圣灵来开启他的话，让你来听神的话。但是呢，我自己在当中领受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说啊，你中间当然一次又一次你发现啊，要想领受这句话，相信你里面真有基督活着，你就需要不能看外面的东西。你什么时候看外面的东西，你什么时候就不能相信这个话。然后呢，当然你相信了以后，你希望有所彰显，但是你一旦去一转念去关注外面的彰显，你发现你里面的你这个东西你就抓不住，所以到后来你就不得不说，我只能看里面的东西。我看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相信神的话的，但是呢，可惜就在什么呢？可惜就是外面的彰显确实是比较有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个时候神给我们开启的是什么？当你里面的这个预备好了，他必须就像那个鱼啊，他要带领其他的鱼一样的，或者那个吐出来的珍珠那个成为露啊。我们不是看了罗马书里头所讲的那一段吗？啊，那个可能等会儿再讲。就意思说啊，当你灵里头你确实相信了以后啊，你今天你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个，就是说，但是你要想放这个的时候啊，放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不知道我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人觉得这个就已经比较容易了？我没有觉得很容易，就是讲到这里，有没有很容易？就是当你，我们现在不是说讲个理论啊，我在讲你实际上你要这么去操作，要让神右边这个基督当成你心中实在的一个盼望，我会发现有一定难度哎。我不知道大家想到这个难度在什么地方了没有？第一，当然就是说我们已经习惯这种，你只要想到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这样子来想问题，一定要用这个外推法，你一定要看彰显，你一定要这个。所以今天好像要这个转过来啊，把整个盼望变成这种啊，你发现好像非常不自然，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还有，你就想一想啊，在这里头其中一个难度就是说，你会发现啊，你天人习惯的这个，这个是谁来 introduce 的？这种，这撒旦所 introduce 的。当撒旦来骗夏娃的时候，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对于亚当夏娃来讲，当时在生命当中，我都不知道他经历了多久。有的人认为他已经很多很多年，也有的认为就是隔了一天两天就这样子的，反正。我比较倾向于没有太长时间，因为呢，圣经里记载的当时呢，亚当很有限的经历跟神的经历，一个就是神让他给所有的动物命名，然后他没有找着配偶来帮助他，接下来呢就后来神让他沉睡，然后让他的从他的肋骨取出来一根造了夏娃，然后再后来就这样子。我的倾向是说他们的经历是很有限的。因为如果他们经历非常多的话，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他对他里面的生命有一个非常相当的一个认识和经历了。我的倾向是他们当时认识很有限，他们里面有着属灵的生命，但他们对这个属灵的生命没有认识，他们外头更没有一个彰显在外头的基督的那个形象，他没有。但是撒旦在这里给了他们一个什么？你想一想你们现在的生命光景啊，你们只有通过吃这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就能够像神。他们希望他们像神，你看没有，撒旦来诱惑他是给你一个虚假的一个图画。中间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叫做行律法，就你自己去做去达到。所以当时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来讲，我们又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今天能够在你的心里头产生成为盼望的东西，一定是你内心所看重的东西。如果一个事情啊是你不在乎的事情啊， 说你不在乎的事情，那你真的是很难让你产生盼望。你说这事情将来会怎么样？一个人啊，他真的不太在乎钱，差不多就行了，跟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关系。人家告诉哦，你买的股票马上就要涨了，好啊。但如果一个人很在乎钱，那这个股票他买的股票上也好下也好，对他影响就非常大，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就是说是，一定要是你非常看重的事情嘛。所以今天呢，你就会发现，要让基督那个复活的基督成为你的盼望，本身就意味着什么？本身这就意味说，你要把其他你所看重的东西啊，和靠自己去达到那个自己想要去就是看重的想得到的那个律法的方法，你得放在一边才行。要否则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这是为什么我前面讲的这个更新内心的价值观，就是你现在只要你还有很大的一个偶像，你内心里头任何一个人，你有任何一个对你很大的偶像，今天让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刚才所说的那个盼望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很大的偶像，就意思说你今天这件事情的发展方向就会牵动你的心。那你今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所看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发展方向是哪个？自然就是你所看重这件事情发展方向怎么样。如果这件事情发展方向比较好，你内心就比较舒坦，就比较有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不好，朝下或者是没有进展，那让你要有盼望你就很难。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时候要想要做到就得着神所给的那个盼望，这个时候必须得把偶像放弃。但在这里又带来另外一个困难这困难是什么？如果在今天你所看作为一个个人你最看重的事情，这个是在你内心里产生希望的吗？但你也听明白了，今天这件事情就是影响你的心，就是让你心里不能，让你这个人不能常常处在盼望当中的这一个直接的原因。但如果你明白这个问题出在这里，你今天把这个东西去掉会怎么样？如果你今天所看重的东西是个坏的东西，那如果去掉之后我说纯粹是坏的东西，那如果去掉之后对你还能带来一定好处。但是如果今天是在人看来基本比较正当的东西，你看重事业也好，大家觉得就有事业心嘛，中国人认为有事业心有责任心这是个好事情，或者一个人看重家庭，非常在乎我家庭有个幸福的家庭，那就顾家，这也是在人看来是个好事情。就如果这个东西你今天去掉，你突然会发现如果你去掉至少对于我来讲，我如果把自己这些天然的这些东西全去掉之后我就会发现我活着就没有动力了。是不是？就是你所看重的东西，今天你变成不看重，你内心里没有所看重的东西，那你今天活着还有什么，就还有什么动力，还有什么盼头，你就处在一种好，什么事情好也好不好也好都无所谓了，对吧？你以前牵动你的心，因为你看重这事情，因为今天你才要去努力，才这样让你的处于相对一种比较积极的状态。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变成无所事事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种时候你在天人在这里头如果没有把信心建立好，让你去放弃你天人的这个盼望，没法放掉，放掉你就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所以这是不可能放掉的。但是当你今天要 transition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放掉就不行了。这个时候你不放掉，你就永远继续停留在这里，永远有撒旦借着这些事情来让你没有盼望。那怎么样放掉呢？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了。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内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原来自己天然所看重的，一方面它带来一定的好处， 天然的盼望，让我内心处于比较积极的。所以如果能够活在那种状态里，那我就活，真的是活得比较好。但另外一方面，所有天然的东西啊，天然的东西坏的，那真的就是坏的。天然的东西好的，都有很大的副作用。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已经，而且啊，内心已经接受到刚才的那些启示，关于信心方面的，关于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你如果想要往前迈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说，神啊，我天的盼望，我发现这个东西啊，最终是拖我后腿的。天的盼望呢，天的偶像呢，就算你一时能够享受其中的好处，但它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个时候我不想要了。我不想要了，我想我把我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时候我愿意放下了，我准备好把它放下了，但是我需要你把这个新的东西放在我里面。这个时候我发现呢，对我带来的，就在短短的这段时间，我发现有些东西你放下来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好，现在新的东西我还不能说是都已经那个新的盼望已经进来了，新的我只是开始明白这新的盼望是什么了，但是我发现旧的东西对我的困扰就没有那么大了。就以前你旧的东西你以前没有放手的时候，你今天的心情如何，请问主要取决于什么？主要取决于你天然所看重的那一个东西，它的发展能不能是离它更近了呢，还是影响到它了，是不是？就你今天的心情波动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呢，当我放掉的时候，发现哎，这些东西就算有所波动呢，你的内心不会受那么大影响了。但是不能够停留在这个阶段，需要怎么样？需要神把这一个启示在你里面。但是如果前面那个不放，我的意思是什么？启示不了的，信心没有建立好也启示不了的。因为今天这幅画的意思是什么？当你眼睛，你的内心的眼睛看的就是这个，你看没有？这个望啊，我们以前我认为看就是信心，那我看是盼望。你看这个作为你的盼望，就意思说你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这是你所看重的，一定会成就的。那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能够相信你会将来能够有一个像基督一样的身体，身体得熟哦。约翰说什么？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主若显现我们必然像他。你看没有？你仔细去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再去看新约的圣经你会发现多少时候都是把盼望和信心放在一起的，这两个一起在讲的。那你凭什么呀？就是凭着你里面已经有基督的生命了，这个生命一定要彰显的，隐藏的东西它必须要显露出来的。你只要领受了他在里头，他要做这件事情，而他做这件事他彰显是什么样子，就是今天坐在神右边的基督。所以你如果没有领受信心今天让你去看这个就觉得很空但是呢，如果你已经领受这个启示，你在基督里是新人，如果你已经领受这个启示，你里面有神所给你的生命，基督就是你里面的生命。请问基督就是你里面的生命，它彰显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坐在神右边的这位彰显出来的基督了。当你能够有着里面这个作为所盼望，里面的灵里头的基督作为外面彰显出来的基督那一个实质，那个根基，那今天呢，你是不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彰显在当下生命当中基督就是一步一步向这个方向啊？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意思说，你看没有，今天要走这条生命道路继续往前走，关键的就是这两点都得有，前面的起点，这一个终点都在了。这起点和终点描写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那今天往那边走就只有一个结果，只有这么一个结果。那你要明白这个之后啊，你就知道说圣经里所说的忍耐是什么意思呢？我前面不是说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后面的经历不是如此吗？不是如此，就是因为我们对于盼望来讲还是本能的用那种外推法，结果就变成凭眼见，结果你就没有办法保守天然的那个盼望。但是呢，他在这里说啊，如果你能够把这两个都有，对吧？两个都有，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不是坐在神右边的基督？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个忍耐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忍耐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得着了灵里的基督，然后你看到的是彰显出来的这个满有荣耀的基督，这个就在前面。今天你走在中间的这条路上，在这两点之间，无论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你都已经走在这个，你已经得着了。而且那个得着的东西，它彰显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基督已经表现出来了。那今天这个章这个忍耐什么意思？忍耐就意思说这两点哦，起点和终点之间，不管有多么长，你都已经走在这条直线上了，没有任何的可怀疑的地方。这个它叫做忍耐。中间花的这不是时间吗？为什么可以忍耐？因为它有信心又有盼望。你如果没有信心，你想要盼望，你会发现这是个空的、虚的。但你只有信心，没有盼望，没有方向的。你只有这个起点，你没有看到这个终点，没有方向的。而今天啊，后面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忍耐生的老练是什么？就是这个在基督里头，你知道那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有英文版译翻译成 proven character。 什么叫 proven character？ 我以前讲过，说圣经里有个词叫做可弃绝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是给了你机会，但是你自己又用你的行为用你的经历证明你不配得这个东西，那个叫做可弃绝的。那这个老练这个词原来的为什么翻译成 proven character？ 就是跟那个相反的，给了你机会，机会就是时间嘛，给了你时间，给了你恩典，然后这个能够被彰显出来，能证明出来的，所以就是中间这段距离，这就生出这个东西，所以它就不断的往前迈进，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你到了这一段，你对接下来的你看的就更加清楚，这点大家总相信吧？你生命成长到一段阶段，就像爬山一样的。你爬到一个阶段，你再往前面你就看得着了。如果你在最底下让你看很远很远，你就看不到的。爬山呢稍微拐个弯你就看不到了。但是你如果不断的往前，它就有具体的这个盼望，这个就是你所能够看到的那一部分，而这个呢就会继续的彰显。所以呢，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从这个这是两点连成一线，在中间我们的生命成长就是在这里一直的往前迈进，是个直线。但是呢，如果你回到天然那个光景里头啊，你就是不断的怎么样，就算你在走这条道路，如果你有信心，你如果不明白盼望，没有照他真的这么来讲，让基督这个复活的基督成为你实实在在的盼望，你就会发现你不断的会怎么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不断的会走岔路。但如果你把这个抓住了，你信心盼望都抓住了，你这条路就走得容易了。你知道在以弗所里头，大家以弗所书大家知道，保罗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仔细去看啊，就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盼望。如果你去回头来看，你看没有，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哪一位？真知道坐在神右边的这个基督，看得越看越清楚，是不是啊？越看越清楚。然后呢，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盼望，何等指望。后面所描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总之来讲，就是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超过一切的那个能力，其实就是让你产生什么，让你有这里所说的神所说的盼望。所以前面这一段就是讲，大家知道第二个祷告是在讲祷告什么，大家就知道第二个祷告是祷告爱，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对吧？因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你看没有，到以弗所书，要想进入到以弗所书的这个状态，无非就是对于盼望和爱有真正的启示。我们前面所花所有的时间，那个最大的那个鱼哦，真的是信心，那个是最根基的。但是后面的这个呢，是随之而来的东西。所以呢，你看没有，正是因为这样子啊、哦，正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忍耐。因为这个忍耐是什么？这个忍耐用雅各书里所说的，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秋雨春雨。他等到主来，是不是就是等待身体得熟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忍耐等到主来。我们以前如果理解这段经文的话，你一定就没有今天的这个认识，你很难理解对的。因为只等到主来，这个是写在公元后我不知道多少年，雅各书几十年吧，对吧？应该不到一百年的时候。主今天这都这个2000，对吧？2020年了还没有来呢，多少人的多少辈子都没了，对吧？所以你那等不是白等吗？那忍耐到最后你也没等到，你就见主面了。那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等到主来，就是等到这个彰显，你的盼望是这个，这个叫做地里宝贵的出产。你今天得着的是什么？你今天得着的是信心，就是那个种子。你一旦有了种子，今天春雨、秋雨、春雨就是圣灵在当下所做的这些工作，让你的生命当中得以彰显，在基督得以彰显，那个种子得以彰显。那你今天哦，如果你是这么看问题的，真的让这一个成为你的盼望，那你已经得着了，有信心，有种子。然后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东西不断在彰显。那今天可以等再久，这辈子都没有关系啊。你一直到你在地上的日子走完了之后，它都一直在往前迈进着呢。所以等到离开地上的这个时间的话，将来就进入永恒了。所以他的这么是这样一个模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所盼望的延迟未得，使人心忧呢？会不会让我们 heart sick？ 他就不会。所以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避免他所说的箴言所说的那一个事情。但是只有信心，你没有盼望，你就没有方向。你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样，很 general 的，对吧？好，你能够相信你是新人了，你能够相信基督活在你里面，但这个方向在什么地方？方向啊，让你把复活彰显出来这个基督当做你的盼望的时候，它就有方向。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基督里头，你不但让基督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信心，你也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主啊，真的是我们需要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信望爱的这样子的生活当中。我们承认我们天然的人在这上面一点都不懂，我们的本能，我们的 intuition 全都是错的，我们需要主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来学习怎么样走这条信往爱的道路。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